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？每个地方都会稍微讲的稍微详细，也不是说很详细的，不过就会特别点出一些观念来。因为我希望我们所学的不是光只是文字上的解释，而是一些要领啊，一些能用的要领。那所以说，凡是在修行上，你产生你化解说你的观啊，你在修行上的一个观念障碍上啊，你好像你的心不容易收摄、啊，你必须要去问他的原因啊。你假如不务实的从这个面上去自我要求，你的功夫一直没办法提升。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对世间的事情啊，挂越少，我们对世间有更强的期待跟希望心的人啊，也不容易成就。那我所谓的我所谓的这个期待跟希望心和我们付出其实是不大同的。我讲的是挂碍心的放下，但不是菩提心的放下。好，像比如说我们同样在面对外面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更超脱的观念来看待你的周边事，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家庭，包括很多的事情。这中间你必须要从以佛法当中所得到的观念来面对它，常做思维。我最近也一直在跟一些学生讲，我们常习惯就是听，那听了就很少好用心思维，所以你都是听别人的，但很难在你内心升起有利的东西出来，因为你没有想过。所以假如说你懂得道理以后，你常拿把这些我们听到的道理拿到现实生活去观察，面对我们的家人用什么态度来？请问你们面对家人平常用什么态度来？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后面这些问题就在里面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眷属的寻思啊，眷属的不当寻思会让你的心散乱。对，那我们的眷属是什么眷属？那不只是光你家朋友也是眷属类的，好。那有时候对国土寻思，对世间学问种种的那不当的寻思，就是讲在搜寻，在那里找。像比如说修禅定的人，如果经常上网，那铁定难了。看把把酒用的透出去啊！听说还有什么 Skype， 我这个到现在我虽然懂一些，可是我很少。就是哦，有时候这个往来那个往来，让我经常联络，我这个看不到的关系很多。我最近可能会想写一篇文章，就是网络真的把你网起来，大家在这种无形当中形成一个很大的业力。有它的好处，那人世间，可是如果没有绝招，它就是网路，把你网起来，网六道这条路走。我讲真话，不骗你，现在人呢，心神六根都一直在攀那个地方，很难安住下。那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自觉的，所以为什么我在当佛学院的院长的时候，我对初级部的乃至到高级部的前半段，我都不希望他们碰电脑，最多是打字。我不喜欢他们东找资料东找资料，为什么？身心未安定的人整个眼睛神都跑到电脑上面，看到那个神都没有绝招了、看了忘了我是谁，只记得电脑。那如果这样来念佛，早就一心不乱了。那个可是问题，电脑的变化太多，很丰富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些就是说，学问是做到了，身心却散了掉。那我刚才提到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都是后头会解到，所以我要把这个道理拿来我们现实去调整的。比如说我们平常在面对我们的家人，你是怎么看待？ 就家人嘛，当然啦、不过这里面家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什么才是做一个活弟子用什么态度方法来对待家人是最有益的。我们当然有情，家人的眷属情，可是这个眷属情是不是完全有用？有时候我们情很重的时候反而不能真正帮助他，就像现在很多在宠爱小孩子，其实宠爱小孩子，我们不是用严打的那个，不是，我的意思说你必须要很理性有智慧很慈悲的教育，而不是宠爱。那这个宠爱只有情，就像昨天有一位学生问我说，因为他们在读临终关怀，他说西方人经常讲临终的时候突然看到自己的亲人来接引，西方人认为这是好事，可是在佛法里面这是倒霉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这样的境界一般来讲都不好，因为这是情爱深，不是亲近心，情重往下沉。他们所以说既然他在教的老师也认为这是好啊，可是应该你要知道佛法在看待人生的那种心念上，不是大家认为好的就叫好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终究上对你的身心产生什么重要影响，这才是我们要问的东西。你今天看到眷属来，我只问你，你用什么心面对他？你用一种情爱难以割舍的心啊，而这个心就是系缚你的心嘛，就绑住你。如果我们同样面对眷属，是用一种慈悲心，但不是情，我们很难完全断掉情。但是越来越智慧，越来越慈悲的面对自己的眷属，那眷属跟你的关系会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说有缘的时候珍惜这个缘，利益他；缘断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知道各随遇而走，因为你想留也留不住。你在有缘的时候该孝顺该孝顺，该利益的利益，而都是往怎么样来就近利益他，这种对人生的时态看得很清楚的心情，你会用心但不执着挂碍。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？假如你是用心又用情又放不下，相互牵绊，真正修行的时候很难放下。不放下又如何？担得起吗？如果担得起你担呢？问题担得起吗？担不起。所以人啊，宁愿在情上啊把自己困住，却不能理性慈悲的真正做利益事。宁愿在一种感情上说我对你很好，我很执着你，可是我们还是用在佛教问你，就说你对他很好，对他很有爱，可是我要问你，你真正利益他什么？我还是要问这个，因为光用讲的没用，我要看你真正利益他的是什么。那我们讲说，假如不能从以佛法三世缘起的因果业报来看彼此眷属的关系，我们会太容易用短时间的这一世的这种感情啊，把自己弄得第一个，我在讲，因为这是一个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就是要你们这样思考。我们有时候太用感情，所以没有把留给别人空间，你知道？眷属跟眷属之间的情太密的时候，导致眷属跟眷属之间成为挂碍，没有利益啊！他很关心我，所以我怕他关心，所以我又关心他。都是那个感性上关来关去，就是都绑着，对，不敢放下，因为他关心我，所以我关心他，都是一种感觉，这好不好？在人世间都非常好，可是经常就是关心一个，用一种情的关心，而不是一种慈悲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经常是自己在爱着上，爱情。世间的情爱上对很多东西产生一个不自觉的挂碍，但对对方不一定有帮助。 只是增加他的更强对你的关爱，就这样而已。实际上我们世间人很多的东西是一种感性上的满足，乃是由这个感性上的满足增加另外一个彼此相互系住的力道，这样而已，其他作用不大。你如果有机会这样看，那有时候我们对一个眷属以这种情爱的心看得重的时候，期待心就很强，就会有什么爱别离怨憎会的苦，所以我们不容易真正的用很客观的心去尊重对方，因为他必须要符合我关心他的那个样子。我们不有时候很亲密的人其实给对方压力很大哦，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也有责任，所以动压力。请问接着看我一口人口里当然，为什么？那你说这样跑有什么好处？哎，你看哦，像我们这种人啊，就因为没乖，所以可以反而可以比较没乖的付出，而且比较不会区别的。你看，假如我有家，我光照顾家，我大概很难拨出多余的时间去照顾外面的人，是因为我家都很难满足了。可是我现在没家，所以处处是家。那因为你有家，其他都不是你的家，不是吗？所以当我们处处是家都不要住的时候，就自在。那现在我问你，就是当我们所有的眷属都是我挂碍的时候，其实彼此都是欺负，应该是用说，有人问我说什么叫爱？爱就是成就对方，不是绑着对方，叫成就对方。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谈这个道理？因为这个道理开始养成一个正确在思维自己的眷属的时候，那种心就开始松了，给自己一个松的，不再绑着他的时候，你以后再打坐，这种念头就比较不会出来。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一个学生那个打坐，如果没有什么挂碍的时候，一坐坐个六七小时不动啊，可是只要他家人的消息一来，他连那个十分钟都坐不下。这就是一修行的细感，那就是他唯一的那个最致命伤在这里。所以他那时候一直问说，他在问，有一次我刚好有机会，他来问我说，我怎么有时候会坐不下来，连十分钟都不行，有时候好几小时都可以。那我说那问题在哪里？你要想一下，后来他想到原来是家人的问题，他挂了。所以这个就不能等每次打坐等有问题来才在对峙，是平常你要对家人就透过一个修行的观念，佛法的观念来好好思考，我应该怎么样正确来面对我的眷属。那这个观念一旦平常就开始用正确的观念来思考，那这个再产生的障碍就少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要救每个人的问题啊，有的人是眷属心很强的啊，有的人是什么面子心很强的，但有的人蛮无情的，可是他就很在乎我的人对我的肯定，对，那只要有稍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平常很是，只要大家跟他鼓掌以后，他就哄他坐回他嘛，就哪个跟他讲不好的时候，他就 cue 昏了，不然就有时候会怀疑。怎么样就会开始不安了，是吧？所以那有些人是怎么样啊，各个状况不同，总之你要很清楚你的死角在哪里，你的致命伤在哪里。那这个致命伤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平常就开始找方法对治它，好，否则的话你不处理它，这个问题永远在，他没办法真正的你没办法到最后真正能解决你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很现实啊。那有的人就靠，当然修行有很多方法，就是这一边没讲解决，可是在某方面再加强，有时候也作用。可是其实如果你怎么样，该加强的加强，该去除的去除，这个其实修行感应有没有那么难？没有了，方法找对了，按部就班去做，其实很快。 真的很快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从外的攀岩心把它挖到内在，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什么？对你心要放下去的那个对象要很清楚，外面的要放下，里面的那个要放进去，那放进去的对象要清楚。所以啊，我才一直在强调，你要念佛，要念的能念得下心，是因为你很了解佛。对，你现在我这举一个例子，你要想你的母亲容易，还是想一个不认识的老妇人容易？当然想这些母亲，因为有东西嘛，有内涵嘛，有经验嘛，而且累积好几十年了嘛，所以我对他有很强的印象嘛，所以我现在要想母亲很快，不要想一个不认识的人很难啊。所以第一个要将我的意念来去想母亲，是不是很快？很快啊。那因此我们对一个对象的印象了解越深刻，你的心就越容易放得下去。所以当你在修一个东西，对这个法门有疑惑的时候，一定要解决掉。这个已经上次讲，我们有讲过了。因为如果有疑惑，你的心就会放不下去。好，所以宁愿及早把问题拿出来。所以佛教修行跟其他宗教不大一样，其他宗教不容许你对佛法产对他的宗教产生质疑的。我们佛教，你问没关系，尽管问。不要到临终的时候，我念五十多年，这真的假的？都已经念五十几年了，不然你早点问，你现在才问，这样问我也没办法了。啊，哦，有时候讲有用，有时候没用，所以你那五十年功夫白混了。所以有些人就，师父很不好意思，我到现在业障很重，我到现在还不能相信呢。我说你哪有业障重，你还能问善根性？为什么？你在你现在你还能问，表示你很信得过，你才会问找我问。你还要觉得说自己障碍重怎么样？其实以你这样的心都是根性好的人，只是你懂于面对自己，坦然面对自己的疑惑，这是修行人的根性啊。在我来讲，他觉得业障重，我说你业障哪里重？业障很轻，不问了那才业障重。因为一直压着不敢面对自己，修行人的根性就是一就是一，二就二，我没接受的就是没接受，我不狂妄，但我不委屈，我面对真理，这中间只有一条肠子而已，没有第二条想法，能接受就接受，不能接受就问到底，不敢面对他的反而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佛法的修行不同啊，态度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啊，十第二念住，第二心住啊，叫正念住。十令其正念留住不断，名正念住。那第二个《大圣庄严经论》讲说，叫宿摄者，就是摄住心，为觉心乱，宿摄持故。好，那第三的那个《瑜伽师论》讲到，为其最初所系护心，其心出动，未能令其等住。那第二项叫等住，就是起起伏伏，起起伏很躁动，就像一只狗还没被训练好，东撞西撞，东撞西撞，不能很稳。这时候你心呢，经常还是喜欢往外跑，好，不能令其啊等住啊变住，就是说你的心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一个佛像。我们看一下，心经常就看到旁边去，看到别的东西，想到别的东西。我们不能看它，既然去专注，稳稳当当的，没有起伏的心，而且是整个心面对的所观的境，没有多余的心去插开去观别的，很平等的，很普遍的，整个心贴着心，就是你的心贴着境。好，整个心贴着境，不能，比如我现在我在看这个佛像，如果我的眼神专注在佛像，我的心中只有佛像。可是如果我眼神是向外看的时候，啊，佛像只是在我所有境界里面的一点，是不是？假如我是看这样的话，它只是一点。可是我现在不管你们，我就看它，那是不是这个境是变我的心？ 可是现在如果我看这样，他有没有变我的心？他只有一点啊，他只占我的心的一角，因为其他的话呢占我的心比较多。有没有普遍？没有变。那我们现在发觉，你看在念佛的时候或者做其他的时候，你的心跟你所要用的那个东西，你有没有全部贴在那里？有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？你就要知道，所以念佛的时候也要自知分明。为什么要你自知分明？就是要借着这个自知分明的原则把你心拉回来。所以念不用赶了，赶太快了就混过去。所以这不是论见计酬的，到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说我念多少拿给我，我说你这个比较多，这个少你留着，你先来。他不问这个，他只问你心清不清净，他不是论见计酬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讲说，令他等住变住，自己于此所缘境界，以相续方便，相续方便就持续的操作，这里面有很多意义。什么？你也都初一十五才打坐的哈、哦？不行，初一十五，或是每次都坐个两三分钟哦，连个几呼吸都没有，就下来了也难。所以他必须要一种熟悉，常做。刚开始不要太长，可是要长，也不是太长，可是要经常。经常到你熟，你开始熟到可以容易感觉在修定的时候，你有哪些心态会容易出来。因为我们如果心，我们对一个状态不熟，我们能看到细腻的，所以你必须要经常跟他熟悉。所以有的人在念佛啊、一个月念佛念三万字，然后初一念完，你又到隔下一个一号，那我宁愿你每天念一千声，念一个月，差在哪里？其实数字一样。可是每天的一千声，这个念头会拉到下一天，下一天会拉到下一天，所以那种连续性的连贯性啊，比你一次念三万声，却就隔一个月，啊，中间那个心会虽然只有一千声，可是一千声想到，会马上想到什么？明天还有一千声，那念这一千声的时候，会又想到下一千声。所以这心是有东西牵着的。那你如果说念完一万声，然后就停了，就停了。虽然很多，可是刚开始的功夫当然比那个念一声千声强，它很多。可是一千声的就一直平平稳稳的一直持续着，三万声的念的一直消失，一直消失。念完以后就开始消到没了。那个人一千声这样，一千声一千声一千声一千声都一直练住的。所以不再多，可是要熟悉，甚至慢慢加多，好、哦、是这样，要有这种观念啊。他说，然后相续方便，沉浸方便，错令维系，变色令住，故名等住啊。这里面讲，从第一个就是实定啊，正念留住啊，就是你的念头一直看上，好像一个瀑布啊，没有间断，等于是你的注意力一直贴着它，一直流进来。一直灌注在他，好，所以刚开始应该这样啊。这中间我们取其他的意思，就是心如果没有流了，或是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溢出去了，或是流到别的地方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拉回来。那拉的时候会有困难，所以我们要刚开始心各方面调整还没有，打坐的脑很难拉，所以打坐的时候会很专心打妄想，就是这样。到最后不想拉，就放纵自己好好想。好，他没有那种想要挫折，因为他对禅定对很多观念还不清楚，所以他没有想有心把他拉回来，变成在打坐的时候就放纵着自己随妄想跑出去。所以那种决心没有，甚至有时候很放逸随他去。可是如果你其他条件有的时候，你要马上解决，而且马上当下就切断， 那个力道会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要经过很多阶段，有的人其实速度很快。如果平常你的身心准备已经够的话，会很快。大家讲说，如果不行的话，相续不断努力再努力，把它拉回来，拉回来。那用什么方法？沉浸就是把你的念头净化，净化什么？像比如我现在有什么妄想、什么烦恼，那我就起一个观察，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？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起一个分别心，我们很清楚啊，这个分别心其实是因什么来的？这因我马上哪些烦恼，我马上把它起个念头挫折掉的，就马上转得很快。这个其实都还是初步骤而已，后面还有更细的烦恼会解。可这个地方你就经常去对峙它，所以我呢讲说，没有一些功夫啊，有时候很难呐、啊，真的能把你的烦恼压下来，有时候很难。所以，假如一个人在修行上慢慢在某方面已经有感应的时候啊，利用现在既得的感应啊，作为基础向上提升就会快。如果本身你就都一切都从头来，都还没有，就很难。也就是说，我要讲啊，假如你平常对佛法有些观念已经很熟、很深刻，那这个观念可以成为你下一个修行的帮助，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很多人，他虽然你看他没用功，可是他的身心的准备很够，观念很正确，这种认知很正确啊，对很多世间的态度啊，其实已经是慢慢越来越清净。这种人只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一下就进去，因为他障碍不多，障碍不多。那有的人是努力再努力，可是从来没有把贼内贼赶出去，就是说他一直把外墙包得很紧，硬修硬修，可是其实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里面，里面的内贼挂碍没有清除。那有的人是没有墙，可是他也没有贼，所以因为他为什么没贼？因为他没东西让人家偷，那偷偷就偷走吧，所以因为我也不要他，所以他不怕偷，他也没东西要偷，所以他不用抢，所以看起来没在修禅定，没在勉强，没在修那个，可是他也没什么问题。有的人戒律上持得很紧，持得很紧，为什么持得很紧？因为他的贼很勇猛。那有的人好像戒律没怎么持，外表了，可是内心里面他持戒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你想的那种贼，他看的是更细的贼，他守的是这个。那有些人就变成外面一直挡，可是内在的问题没有透过观念把它消化掉，所以即便在持戒都会有点勉强，觉得很压抑。为什么？因为内在跟戒法的冲撞力一直还在，冲撞力还在，所以会持得很辛苦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护审心。若依托持有乱心生啊，更护审察缘境而住，名为护审住。啊，这个第三个心就是说，如果你发觉你在这个用功的时候，依照这个用功当中有一些散乱的心起来的时候，你应该这时候转过来来看这个心啊，是用什么因缘而起来的？好，审查这个境，甚至对我们念头起来的状况，或是再重新厘清楚啊，对我们所观的境的意义是啥？等于是一种重新定位的感觉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，比如说念佛，我们现在念佛。我为什么我这个道理就让我们念佛念得很快，念因为快到妄想跑出来，就说我们心放下，现在不要太快了，就开始阿弥陀佛， 好好的看住所缘，然后从这个心里面，他因为我们如果心一直在滚，滚到最后变成心松了，对境也模糊掉了，因此会在这里就有空间让烦恼生出来。这时候你把心再强化，更具体化的来看待你的境，安住下来，看你一下念头，这时候心会很好像清楚了，好，就会清楚了。所以假如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护审查这个缘境而住啊。比如说我现在看阿弥陀佛，我不但这个音声一个字一个字，又具体回头把它抓清楚，连他每一个用字的心应该怎么样，你重新再把它具体化，等于是啊，再把它清楚啊，避免这样一直带着不知道在念什么忘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已经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因此这样乱心就出来啊，所以你应该要关注它。它这里面《大圣庄严经论》讲说啊，在这个心里面啊，内略为解住心，觉心外广更内略故啊，就是说心一直往外，一直顺着境这样滚动，攀缘以外。这时候你应该把心往外收摄到啊这个境，因为你在念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变成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变成在乎什么？在乎一个滚动的习惯性。那所以说变成你只知道一串的东西，那一直带，你只是用一种很一串的这种心情在带。这时候你干脆把这么多你我念很多声，不如心念一声。我不用在那个多的境里面一直随他管啊，就是我念很多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我好多量很多，那我不如念少一点啊，弥陀佛啊，弥陀佛，念念很具体。对，我从攀缘于外的那个广大心，往这里专注到一个境里面啊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比如说有时候看一个境，看到最后模糊掉了。是没电的，好像就有，哎，一下看一个镜模糊掉了。现在我们提起精神，把这个本来我看它还思维到其他东西上啊，身心本来被镜太广的时候，反而都没力道，不扎实啊。那我们不如把镜抓住在一个地方集中一点，所以有时候会抓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啊。对象啊，把心摄住，这个是不是可能没电了吧？哎，喂喂，哎，还是没电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审护啊，就是解住心，透过对境的再思维、再审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等于是说，我们对某些东西啊模糊，我们对它的认知以后啊，完了就心放不下来。所以我们透过对它重新认识跟定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在做很多佛教的慈善工作，做久了以后会慢慢没味道，甚至开始会生烦恼了。哦，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，做一次两次做到。先换你了，好，轮到谁？没有轮到谁啊，这是一件很大功德。对，因为这是修无畏师的一个很大机会。我不再拒绝，因为这是一个功德树，这是一个福田。那因为你做久了以后缺少对这个道理的审查，所以心就住不下来。可是如果你还重新定位它，说诶，没有诵经这个事情其实意义很深广的，我们过去不知道或是忽略的忘了，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意义。对，昨天也有人跟我提这个问题，我说法会多好不好，没有多，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啊，就看你怎么用心。就像我讲经都好不好， 如果我这样一直讲，当然很累。可是如果我你看我一天，我今天至少功课五个小时啊，你们做功课做多少？你们今天当然也跟着五小时了，可是我明天还有另外五个小时，你们明天的功课是什么？假如我在说法的时候是一次再一次提醒我的正念的话，我是在做功课，而我在做功课，我在行我的菩萨道，是不是？假如我的用心一直都是这样的话，我的资源、我的资粮一直进来啊。可是如果我用懒惰心的话，那变成在造业。同样，我会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看你能不能用心，因为那是一个修持的方法之一。像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在座能听这样课的人，大概都是一定水准以上的了，不然这个有时候你听不下去啊。因为稍微对某一些人是比较深一点，有些概念如果不清楚会很沉闷。当然，有的人是听不大清楚，可是他知道要来这里赞助。鼓励鼓励师父，哎，我在布施，他也来布施，他就是同个人场，哎，那也不错，哎，跟很多未来佛结缘有缘啊。所以问题不在多，而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。如果你觉得很有意义，你如果知道说，在一个法会当中，很多人初学者或是没有学佛的人。假如在一个很好的换拜声音当中，适当的开示当中，虽然他没有学佛，可是他因为你来得到安慰，因此对三宝起恭敬心，哎，那功德也很难计算的。那如果你要应付，当然很累。是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，当我开始对一个东西开始因为心祝福下来，开始散乱的时候，我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所缘境，观察这个境的意义，是说因为我对它更强的审视它，我的意义能拉住我的心，心能放得下来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所以说没有的话，你就会到最后发现无力的，东西久了没有起正念正思维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心有点离开它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来看下一个安住，他那个安住是另外一边那个医学师论讲的，为若此心虽复如是内住等住，难由思念啊于外散乱啊，故还摄入安置内境，故名安住啊。这个只是简单讲，就是说我们的心向外，那你要察觉。我们现在就经常叫心散乱的时候。到察觉已经很久，一炷香就是刚开始很清净，到结束香那时候很清净，其他中间都没了。所以他说一炷香其实是香火跟香味，其他没了。他没有觉察，他没有把它拉回来。那这里是就这安住，就是人不安，经常随因缘起来的时候，有一失掉对。念静的那种念力，失掉念力，失掉念力就是游出去，游出去你要拉回来。那这个拉回来是怎么拉回来？你不要用很强的心拉，你越强的心拉它哈，反弹越大，你只要回来就好了。除非有很强固定的过失一直出来，你必须有时候在打坐完或是。某个阶段啊，起个念头，针对这个念头打击，否则的话，在我们平常打坐的时候，我的念头跑出去啊，你只有一个观念拉回来就好，你不要再起很懊恼的心。打坐的时候，念佛十分钟，有九分钟都在打妄想，结果打完坐以后，又用了好几分钟去想，我怎么那么差？他越做越懊恼，下次不做了，反正也没用。其实你只要有一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可是你开始学会锻炼它，久而久之，后头的念头就会出来了，后头的快乐都有，因为你会有一种成就感。什么成就感？
一个小时里面我有二十几分钟身心蛮安静的，你开始味道跑出来了，那这个味道有了以后，你又乘胜追击。别人说不好好啊，多久以前？两年前。对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当然没有了，因为那是两年前的事，没有练习。所以说，一旦有的话，应该保持一个惯性，继续乘胜追击，而且要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，你什么用心方法让你安住，你必须反复利用同样的方法，甚至有时候突然身心比较好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你的身心这时候会安定，所以你必须要反顾到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你可以，别的不一定每个人一样。你会到反顾到最后呢，其实我知道原来我的念头只要这样转，它就安定下来。这时候你会后来感应这种境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只要打坐之前身心做了一个调整，念头一提起来，短短时间就很快再恢复，会这样。那你如果久久都没有，哎，我好舒服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！啊，不知道又没在练习，那隔了一段时间很久了就陌生了，有时候就必须再重回来。所以他就用这样，念头跑出去又拉回来，这是安住，比较安稳的。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安住的这种感觉什么？你们注意一下，那安是什么？安顿的意思就是说，那种内在的反弹力有没有强？不多，我会动，开始会有那种懊恼的心啊，或是刚开始要对峙那种冲击力很强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冲击力比较小了，它有一种安顿的感觉。偶尔起个念头，偶尔做个乱跑出去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大部分时间他都还能守住安稳啊。我出去溜达溜达，可是一般时间还在家里做功课。哎，这种安的感觉会出来。好，再过来看看后别处，于后时转得差别，名后别处。这个讲的比较笼统一点，就是说，当你的心开始专注的时候，审查安住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心态开始一分一分在调了，一分胜于前分啊，已经更能安住在你自己的心念上。你看到他这个若大圣经论里面啊，庄严经论里面讲他什么乐住，什么乐住，为心转住也是转住啊，见定功德转乐住故。一分一分开始品味到禅定的喜乐，有没有真正得定？那是用比较。以前整个心啊，其实那个对很烦恼。其实，在一般来讲，你开始走到这里啊，你的心，假如打坐能到这里，你的心的自在就开始出来了。什么自在？因为你对你的内心的控制越来越强，转到现实生活当中。外面要来摇动你的心的摇动力啊，除非很大，否则你会有一种自自然然的往内拉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外面要来影响你的空大的东西会减少，也就是人越来越自在，所以我不需要靠别人，我自己能安定。那所以这个味道一分一分呈现，就是当你开始。懂得把心放下来，你觉得你的心在一个境上能开始安住下来的时候，有一种缓显出来，就是说本来是精彩。我因为现在我们的六根很忙到把它习惯了不忙的人，像一般人现在忙突然不忙，他反而受不了。可是假如你真正尝到内心的清闲，你才知道说原来放纵六根忙完有懊恼心，觉得放纵六根在六尘境里面跑跑跑跑跑，其实好像吸鸦片，吸完以后就有另外副作用出来。可是如果内心是放开来的话，那种喜悦心啊，会有一种好像身心负担慢慢减少了。
所以当你心能专注到一个境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身心的负担越来越轻，那乐会慢慢出来，也就慢慢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它是这样，转入见定功德，这时候就开始，这时候要来修定，自己会怎么样？主动的，比较乐于主动的去做了。因为自己能感应。那我看到他这里讲静住，为彼先因如是如是清净念住，由此念故，作作作于念住其心，不令此心远住于外，故名静住。这个静有什么意思？你这个静把它当作解释叫清净，一种清净的感觉。据说以前我觉得我跟他不亲近，那我们像客人一样，客人呢、啊、有时候如果这个人 虽然这个人很好，可是因为我跟他不熟，跟他不熟在见面的时候就是相敬如宾，那有时候呢行礼如仪，哦，很客气，可是都赶快想要溜，为什么？很闷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人家也是很好，所以像比如说有时候有些佛教徒啊来见你啊，他又很想见你，又不敢见你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。那他跟你打招呼啊，能赶快溜赶快溜，因为他觉得很谨慎，觉得很压抑，他不知道怎么去用什么心来对待你，觉得跟你在一起也很紧张。我就讲说，如果印光大师在这个前面呢，大概大师远远拜可以，靠近跟他生活大概没几个人。因为太恐怖了，那生活是很严谨的，我们要不然自己身心没有调到很严谨，去跟一个很严谨的住在一块，你只能仰慕不敢跟他住。我不骗你啦，真正大德你也只能仰慕，远远看你会很高兴，靠近你会觉得压力很重。那唯有你开始跟他有一个更靠近的，最有些菩萨，为什么菩萨的风范会不一样？菩萨就是他底下能表现出随和。那有些人你要声闻相的话，那个就是很清净，清净到你会有点敬畏。那敬畏，假如你的身心调整不到那里，你会看到哦，我实在很恭敬他，可是我又怕他。为什么怕他？不知道就怕，是这样。所以我说真正大德要让你共住，你也不大敢去，你会找很多理由溜，因为你会发现一天24小时这么一个人在旁边，你敢懈怠吗？因为你已经懈怠习惯了。结果现在碰到一个大德，假如他有他心痛，那就很累的了。假如你师父有他心痛，你会不会很羡慕？是，可是我相对你会很谨慎。你不但是表面很装恭敬，内心也很恭敬，因为你知道他都会想到你自己想到，他眼睛往你那边看，你就知道不要想你。这时候光一直压抑你的念头就压抑不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就像那个阿含经也有啊，有一个他在起懈怠心啊，那佛陀就跟他讲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他一想到好可怕，他说我知道在想什么，他。早知道我有神通，可是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表现过。既然佛见出来说你不要起这个烦恼，那就马上紧张说，佛你也知道在想什么，其实知道。所以有时候要是跟一个大德有神通的，那也很好修，你也不会在疗房没人看的地方懈怠，因为你知道他有天眼通。你保证260中严严谨谨的，因为你发现随时都有摄影机看着你。所以会不会很好修？很好修的。我们现在就展会那个偷混，就是因为知道以为没人知道。所以有神通很好用。好，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意识有时候就碰到一个大德，有时候就是很好，可是不亲近。所以当我们的境界就是说，对，我知道他好，我必须要这样修，
可是还没产生好感。所以好感就是尊敬而已，但没有就像亲密的朋友那种亲近，开始有点那个喜乐的味道，我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就说你是很好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可是就是很谨慎，没有亲切感。那到最后修到最后话题说，我开始不但我必须修它，而也乐于修它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玩，开始觉得修行很有味道了。是说有空，一有空就想打坐，一有空就想打坐，这个时候就不用人家逼着了。好，开始因为自己有味道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第五星柱叫天，调柔柱。位移后时，对自心起啊，对自生起啊，心得自在，生欢喜时，名调柔柱。好，前面的这一个好像一个什么，现在就心比较对所缘的境界，开始已经开始能放得下去。放得下去，就以前实在是很辛苦，琢磨锤了好久，才现在终于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现在就是好像放得下去，像我们现在平常没办法跑的，跑一下就很喘，我不喜欢跑。那也要跑到最后，跑3000公尺好像也不喘，就开始享受慢跑的乐趣。像这个很胖的没跑过的，跑1000。算了，用手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太苦。可是跑到最后开始体力也有了，各方面也可以了啊，肺活量也恢复了。这时候就开始享受慢跑的乐趣。这时候因为他对这个法开始产生欢喜，好，这还都出得。你看他这个，这时候因为我们很多在这个修行过程中，很多的烦恼起来啊，他有什么降服他？因为这是两个态度。一个是对我所观的东西的安住，那一个是对容易产生障碍的东西的对峙，两边嘛。一个是我应该放在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我必须把障碍，我把心安住在这个地方的障碍，这种烦恼我也能对付它。所以因为我们才开始在对付烦恼的时候，对付那个干扰我们让我们心散乱的那个对付东西也开始产生功能了，就是说敌人再也不大威胁你了，开始威胁不大。我想用心在这里，可是我经常还有很多烦恼会躁动起来，那种威胁性让你没办法经常安分的守在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因为呢，依后是对自心起升起，那个心慢慢升起，心已经不被烦恼，慢慢得到几分没有烦恼困住你的习惯，这个事情情境出来，以前有贪啊、嗔痴慢疑好多怪，现在这个东西啊越来越不作用了。好，相对烦恼的束缚慢慢少了的时候，那种心就越来越快乐，因为负担真的少了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把这个地方呢，扶助心叫调厌者，为扶助心，心若不乐，因则无故啊。你看我们这里调的就是说，心不乐故，因为心什么？心还在偶尔有，偶尔没有，这时候心还不能真正啊，很能稳住它，所以我们把它，因为我们的烦恼躁动，所以我们必须勉强把这个烦恼心把它调伏，调伏完了以后，你对你所修的东西啊，开始身心喜乐安乐。所以你看他在调柔，因为心很刚强，其实所谓刚强就是烦恼重，烦恼重就是什么叫刚强，就是我们有时候烦恼重是怎么看，有个人啊，对一件事情看法重到越重，你怎么跟他解释听不懂，刚强难调啊。他这个人有没有长得很魁梧？没有，长得很瘦弱，只是念头不改，这叫做刚强难调。他的烦恼说一就一，转不了，恨你就恨你，怎么道歉？不放就是不放。喜欢一个东西就天天想，想到都不容易
思考他的过失，意念绑得紧紧的，那这个让你自己身心硬到在被欲望夹到不能自在，就这样讲。好，所以我们把烦恼调和完了以后，就调和住，扶住心，把烦恼开始有能力把它压下来，它再不会那么猖狂，所以身心开始被你的用很多方法开始把它转到柔软。你看调顺他怎么讲，为种种相令心散乱，所谓色身香味触相及贪嗔痴男女等相，比先应取比诸相为过半想，犹如是想真善利故，以比诸相挫折其心不利流散，是故名调顺。就是说你开始有很多烦恼想，这个就讲具体内容，就是我们怎么去调顺它、调和，就是说你会有很多烦恼起来。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怎么调？我们一般像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？不要去想，是不是？我们常修的就不要想。可是问题现在没有，在他这里就点出一个要点：当你的烦恼，比如说对贪嗔痴，对这个色身香味触，乃至对男女相这种可爱相的执着，外在境的相的执着。由外的境来牵你心出去的这种心啊，你要想他的过失。所以我在讲的要领在这里，你不能光勉强不要想不要想，那就一直想啊。所以你的内贼没处，你压力没用，所以你必须要好。那我想，我就想这里，这是色身香味触是什么样的意义？他是不是就是我另外一个牢笼？男女相或者这些可爱相，是不是让我不得自在？我的意思，我现在只能简单讲，你必须要透过经论能看清楚里面啊。当然，这个有时候就是透过善知识引导你对他的过去看得更清楚的时候，直接就你能力产生执着的地方，把那个心打松掉。这时候心开始那个烦恼要起来，就像说本来这个是酸的，我一直跟他丢碱的进去，酸的一大桶，我丢一点碱的，开始中和了，所以越来越不酸了。所以你越来越能承受它的酸性，为什么？因为被你的某些善法给中和掉一部分。那所以你开始感觉到以前那个境界来哦，你对修禅定啊、念佛都念不下去。可是现在这个境界来哦，冲击不再那么大，你有能力依然照顾你的念佛，所以你会开始感觉到有点功夫的，有点烦恼已经有能力在对，已经被你调过来。好，是这样。所以他的问题在哪里？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你的问题的根源。由这个根源呢、啊，直接去观察。所以这个平常听经讲很多道理啊，并不是一种只是听过就算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在你的修行当中，要找一个很容易把这种妄想打掉的要领。什么要领？每个人不同。好，我最近在讲一个课，就讲一个，比如说那个躯干性。我刚讲了，那虚概是一个最穷的，他穷到怎么样？钱国最穷，可是他是很有道德。那因为他道德很好，所以天地很怕这个虚概死后会取代他的天地的位置，所以故意要来破坏他。那找了很多天女啊下来想要引诱他，可是，在虚概来看到。不要了，你们这个真的很污秽，不要。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在看到啊，那天女啊多殊胜啊。可是我们呢怎么看？我们就必须要找药。我就有时候跟同学讲啊，学生讲说，有一次我看到一只死老鼠，下雨刚好摔下来时就烂掉，肚子都开了，长很多虫。那老鼠又黑黑的，尾巴又很长，看得很恶心，真的很恶心。 那你看哦，当虚代看到很多天女从空中下来，在虚空上哦，曼妙威武引诱他，则虚代来看到一群是老鼠在那里表演。天女他会认为说一个不够吗？多找几个。可是在虚代来讲，一只已经够瘦了，不要那么多只。你想，对虚代来讲，我哪会爱死老鼠？拜托，你那么在那空中，老鼠躺在地上已经够恶心了，你还在空中乱跳。他说：“不要再引诱我了，实在是很难堪，你赶快离开吧。”所以天帝就很压抑，他怎么能这么清近？因为他能看到真的东西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每个人要找一个方法，能刻骨铭心的看到死，看到无常。来对治你对症烦恼，这时候他你就能有慢慢去柔化它，而不是压抑。就像说需要人家那个天女下来，他就闭上眼睛，不要看不要看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跳舞，他干脆把它看成纸老鼠，你就没事了。当然他不但是用想的快乐，因为他真的看到，我就讲过，当我们每个人用显微镜来看人，世间就没有美女俊男了，那个毛细孔都很大，那就密室活动怎么补都补不来，因为都很难看。俏丽的这么乌黑头发，你们用显微镜来看，那能看吗？油垢很多的，怎么洗都没有，洗完一两小时就又有了。只要你带着显微镜，世间西施再怎么西施都变东施了。好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挫折到这个心。香炉就叫调水，好，那我们时间关系。